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谢谢礼拜六的，今天是礼拜六对不对？礼拜六下午你居然还没有打瞌睡，还愿意再来参加这一堂哈。而且这一堂我们的题目是叫做“软弱的基督徒”哈。那其实“软弱”这句话到底好还是不好？我们一般人很讨厌听到人家说我们很软弱，对不对？对不对？你看这个中文的设计真的很特别了。你看这“软”这个字跟“弱”这个字。这个字看起来就软软弱弱，对不对？看起来就软软弱弱。今天最后我会跟你们说文解字一番哈。呀，基督徒给人家感觉，你觉得是很刚强、很强势，还是很软弱？
软弱，
对不对？我们的老奶奶都讲很软弱，这是真的，对不对？我就跟你说，我以前读书的时候，非常不耻于成为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女生还好，对不对？男生给他感觉就是软软弱弱的嘛，对不对？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最喜欢在台湾我们骑那个 motorcycle， OK， 长，我以前头发是大学时候骑在摩托车上那种长发飘逸，哇，吹着风。我来到美国到今天都还非常羡慕这些骑这个 motorcycle。 我一直跟我的太太讲，我说等我升正教授的时候，能不能让我去买一台 motorcycle。 我的三个女儿全部举手反对，说太危险，你是要送死吧。我每次只要那个车子这样经过，哇，我看到那些穿着皮衣那个，我就很喜欢啊，对不对？因为年轻的时候以前就总觉得说好像人要有点英雄形象，基督徒各种形象都有，好像跟英雄扯不上关系，扯不上关系。可我们心里又很渴慕英雄，不是吗？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多希望很多事情是让英雄来帮我们解决，那我们又身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常常会觉得哎，顾影自怜呢、啊、到底我们这样，你说就像刚刚我在吃饭的时候跟你比较几位年轻的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们生活上、工作上、学业上面，我们遭遇一些事情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把基督徒这个招牌亮出来，然后我是很刚强的，他说我是很软弱、okay. 到底神是怎么样希望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跟在这世界上怎么样活着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但是其实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来试图找找看这个答案，我不敢说我做到，但是我们可以来找找答案。好，那讲到这个，我们就要先讲一个反差的东西了。什么算是英雄？你们去心目中英雄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才算是英雄？定义什么是英雄？你有没有英雄的定义？我有哦，我找了哦。OK， 好，英雄定义，你看英雄这两个字看起来就很英雄，软弱的，很奇怪，这个中文真的很厉害，一看就觉得这两个看起来就是。雄赳赳气昂昂，什么是英雄？聪明秀出谓之英啊！你们名字里面有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聪明秀出的啊。我们这个很多人的名字里面都有英这个字嘛，对不对？我们思琴是不是名字里面有英字？对，不过他是果然聪明秀出，很厉害，都不用谱啊，都可以弹。你这样的人才在我们那边1600人的教会，你马上会被重用，变成是整个在。因为那1600人教会那个牧师，他们常常就说没有谱，居然有些他弹不出来啊。好、哦，也是我们你们学音乐这么久了，这首歌唱这么多次，没有谱你们不会弄。OK，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啊。这个雄不是那个熊的熊，是差不多了，胆力过人。或者说呢，有人这么讲，所谓英雄者，敢为人之所敢不为。敢当人之所不敢当，我听起来很不错。男人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吗？枉狂澜，我这不好念。枉狂澜于既倒，扶大夏于将倾，坚强刚毅，屡败屡战。哎、这个要求真的蛮高的。大部分人都是屡战屡败，然后就算了嘛，来。他是屡败屡战，还要坚强刚毅啊！再来看啊，这是比较近代的讲法。只有懂得畏惧的人，才能唤起自己的力量，才有勇气去战胜畏惧、超越畏惧、征服畏惧，最后成为他的主人的人就是英雄。拉力拉扎，就是说你能够战胜你自己的恐惧的人，就是什么？是英雄。标准越来越低啊！在你心目中你觉得英雄什么样，历史上中国历史上面你觉得什么人才算是英雄人物？英雄人物辈出啊，对不对？有没有哪一个你特别喜欢？ 这幅图帅吧？对，我想很少男人有不喜欢这幅图。为什么这幅图吸引人的地方是在什么？你看他仰天在看着哪里？看着天空，这个看起来就在战场上面，对不对？你看到这幅图的时候，你想到谁？赵云吗？不是吧？赵云的色系都是白色。你看所有的从京剧到所有的赵云的色系是白色。三国里面最正面的人物就是赵子龙，没有人比赵子龙再更正面，对不对？赵子龙甚至比诸葛亮还正面，对不对？而且他也活得挺长的。OK， 所以这个人不是赵云，韩信。韩信可不可怜？可怜。韩信是有的时候我很喜欢的历史人物啊，韩信很可怜。但是各位就像他讲，这个当然是项羽。项羽当然是中国历史上面最，我觉得个人来讲，最能够触动男人心里的那个英雄人物，因为项羽是一个悲剧英雄。你这英雄再加上悲剧，哇，让人家心里非常的怀念，对不对？英雄要是最后他功成名就，好处都是他的，这个英雄在你心里地位马上怎么样降低下？英雄，但是他最后是什么样？悲剧英雄。你看这个他旁边的这只，这应该是叫做乌鸡，对不对？这一看，你知道接下来他就要死了，他手还打发着剑，这个英雄形象是。特别是你说像我这一类人爱看，我你喜欢的不得了。我常跟我太太讲，我太太就说你这莫名其妙，一生喜欢当悲剧英雄，啊、哦，喜欢当悲剧，所以面对悲剧的时候还觉得哎，觉得蛮帅的，对不对？所以英雄形象是这样。好，现代一点的英雄形象是什么？Steve Jobs， 哎，他当然很英雄形象了，对不对？特别美国人迷他迷的要死啊，对不对？好多他的 fan 到今天为了去纪念他，所以 Apple 的股票一定可以买，这是铁则。因为一堆他的 fans 就是不管怎么样，他的产品出来你们都骂翻了，说他第六代第七代不好，他照买，为了怎么样纪念他。他已经变成这样子了，一个产品已经变成是我为了要纪念某人买了，你觉得这个公司怎么可能不赚钱？ Apple 的第一千年，所以他还股 split 他的股，弄便宜一点就是给你们赶快去累积财富，要买就买。现代人也很喜欢运动员，运动员常常有英雄形象出来。来，那我现在挑这个运动员，可能你们不会很喜欢，但是我觉得他也很不简单，就是这位，对不对？就排名到女网排到第一了嘛，对不对？替我们黄种人大大的出了一口气嘛，虽然对他也有些负面评价，他当然算是英雌嘛，对不对？对你们来讲，你说再近一点，哎呦，这些都离我们很远了、啊，就是名人了、啊。我们只要过得还不错，英雄形象，那给各位看这位，有没有知道他是谁？有没有认识这位？这位呢，他名字三个字你不知道，他就叫做高富帅嘛。他就是高富帅嘛，高富帅的表征。对不对？现在我们可能说我不需要当英雄，但是你就给我当高富帅跟白富美就好了嘛，对不对？你看高富帅给人家特质是什么？你看那个眼神，你看看他的眼神，对不对？他的高富帅的眼神，睥睨这世上，反正他坐拥的都是最好的。你看他有名车，长得也帅，是不是？我们希望是这个形象。请问你，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到现在，你有没有这样形象的基督徒的朋友？或者说你觉得基督徒是给你这种感觉的？没有，但是很奇怪，其实这个形象，你的心里你也老实讲，你是现在是说我才不稀罕，你有机会你稀不稀罕？你心里还是一样。所以我就说过，我们生活在现实跟虚幻当中，这基督徒是一个很难的挣扎。我们心里是爱虚假的东西，但是我们理智又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东西在挣扎。那面对这个世界是讲究英雄、讲究包装的世界。你的孩子难道你不希望他成为这样高富帅吗？他不用靠你，他就可以买名车，然后这么帅，然后后面女孩子整队跟着他跑，看到他就尖叫昏倒。你在旁边当爸爸妈妈不会觉得这是我的种，对不对？你就会心里觉得很乐吗？有没有人还会这样说？就不行，这丢脸家，不会嘛，不会嘛。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我们的信仰跟这世界真的是有一个抵触。基督徒为什么给他感觉很软弱？啊、我们有时候甚至于在全世界来看啊，没有办法尊敬我，从至少从外观看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混乱的时代，这个叫混沌理论。什么叫混沌理论？这世界上为什么这么混乱？混沌理论是用这个标志来做他们的这个代表这个世界。混沌理论就是说呢，不是没有出路，是太多条路了。你看它这个箭号是指向各方，中间是一个什么骷髅头，因为不管怎么走最后都是死路一条， OK。 但是你有很多个方向，我们需要英雄把我们解救出这个世界来，但是问题英雄他也不知道哪一条路才是对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圣经，神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乱世当中不要当乱世英雄，有没有什么别的角色我们可以来做？我过去一直想当乱世英雄，结果没有机会，刚好生在这个时代。我太太常跟我讲，我要是生的再早一点，铁定很死得很快。是的，就例如说，你说这种斗争，政治上斗争比较大的，因为大部分我会讲话 ，OK， 那反正死就死算了。孩子，你们记得这个是爸爸讲的就好。我会有这种心态啊，所以我太太常常说跟着我很没安全感啊，常常没有为大局着想啊。Anyway， 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哈，这段圣经非常特别，它是在箴言里面。箴言，我们读箴言都认为大部分都是谁讲的话？所罗门王留下来，对不对？但是箴言的最后忽然冒出一个，我们说一个很奇怪的人，叫做怪咖，我都叫他怪咖，叫做雅古尔，对不对？有没有听读到雅古尔？这个人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写的话怪里怪气的，就我们今天讲的，好像一个怪怪的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但他讲的话非常的有道理。他讲了什么？我们来读一下，他说呢，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有四样，哪四样？仆人做王，鱼丸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卑女皆系祖母。而且写了这四句话，哦，大家看这陈弟兄你到底要讲什么？是不是末世？
是。
有没有征兆？有。我们现在地震多不多？多。很多人就说，哎，科学家说这个根本没这回事，说世界上的地震根本频率都没有什么增加啊，所以是大家在自己吓自己。那我也告诉你，你们只要看马太福音的话，讲到末日，他讲那句话叫做什么？多处，你要注意，你要读经要能够很精准。他说多处会有地震，不是多次。什么叫多处会有地震？原来不该有地震的地方开始有地震，那叫多次，多处有地震。不该发生地震的地方现在开始会地震，那个叫做警讯，不是 frequency。 你同一个地方 frequency， 我从台湾来，台湾常常过几年差不多十年就有一个大地震，比较大的地震，你看到 frequency 是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现在一些本来不该地震的地方居然地震了。你们 Iowa 这个州会不会地震？不会。你这么确定？德州有没有地震？ Texas 有，开始内陆哎，地震，这叫多处开始地震，不该地震，你不是在地震带，你不是在板块接触的地方开始地震，你要会读那一段圣经，这其实是警讯。所以使地震动呢有四样的，那个时候人讲法就是说，他先说什么三样四样，这个你不要太在意，他就是那个时候好像一个歌词的那个套路这样啊。使地震就一个末世的时候，什么样是末世呢？因为发生了这四样的事情，我们可以确定是末世。第一叫做什么样？仆人做王。仆人做王是什么意思？政治上面的东西。政治上面我们敢讲不是现在是一个仆人做王的时代吗？那些口口声声说他是公仆的，其实都骑在我们的头上，这叫仆人做王。哎呦，我是为大家服务，仆人做王，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好在服务，背地里面干的是在奴役我们的事情。全世界政治，当然美国是因为政党政治这个东西就不到那么明显，但是现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是这样，仆人做王，他表面上看或者制度上来看他好像都是人民的保姆，需要人民给他权，但是事实上他是过来控制你，这叫仆人做王。在我们人的生活当中，本来应该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来控制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应该是灵的仆人，但是现在都倒过来，就是我们的身体在控制我们的灵魂，对不对？我们身体有那个需求，有那些欲望，他就告诉我们灵魂应该这么做，这个也叫什么？仆人做王。特别是我要特别讲是政治上面，仆人做王在世界各国越来越有这个趋势的时候，这个叫做末世时地大震动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雅古尔的智慧，他是讲仆人做王。 第二个，鱼丸人吃饱，这是经济问题，这是经济问题，政治上的问题还事小，现在的问题是经济上的问题，鱼丸人吃饱。太多人讲说现在世界各国的纷争是因为政治啦，或者是这个宗教上面理念的不同啊，政治上面不是，今天现在世界各地的纷乱是因为社会阶级经济阶级的变化。什么叫鱼丸人吃饱？他生下来什么都不干，什么都没有什么才能，但是他却可以享受整个经济的主权都在他手里，世世代代传下来，这个叫鱼丸人吃饱。我们现在不是面临这样的世界，不是靠你努力，我们前几代，你说我这一代就好了，还好一点，我这一代已经很惨了。我这一代就是说已经不是说哎，你只要好好读书你努力你的家可以翻身的，那个音乐还有现在像你们这一代，说实在话我很希望你原来就是不需要翻身，你已经身早就翻在上面了，所以你在这里，那你只要说是要靠你的苦读你的怎么样，然后你就可以帮助整个家族翻身，我告诉你这个机会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而且就算你翻了，你翻还是怎么样，还是在下层。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全世界都是消失的中产阶级，对不对？我想请问一下在座各位都在这里工作自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请举手，都没有啊，这边没你半个中产阶级都没有，我是自认中产，中产阶级你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的请举手，不用怕啦，中产阶级啊，你看我们都很含蓄，比如中产阶级你会问我一个年薪多少钱是不是？在经济学上面的定义，中产阶级一般的人的误解以为中产阶级是指，例如说我们把所有的人的这个年收入从最低一直排到最高，然后我们取中间的那个 25% 到 75% 中间的这些薪资的分布，所以这些中产阶级，这是错误的看法。什么是中产阶级？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看法，中产阶级指那些认为你的下一代将来生活的会比你现在好的，它叫做中产阶级。我再讲一次，中产阶级是认为你的下一代可以生活比你更好的，这样的人叫做中产阶级。这个希望没有的不是中产阶级。我们上一辈很多我们的父母在当时候，虽然他在说什么他多苦，他在那个时候可能都算中产阶级，因为他有办法勒紧裤带培养你，让你怎么样做后来改变的生活，所以他们是中产阶级，可我们不见是中产阶级。你现在扪心自问，我们现在踹了很多，我们真的有把握我们的下一代他将来的生活能够比我们更好吗？所以现在叫做消失的中产阶级，为什么？鱼丸人吃饱，这些人他掌握了经济权力，他却没有想办法要来分享。你们知道美国最近在炒最低工资要调到什么10块一毛，对不对？合不合理？合理啊，很多人说很合理啊，你没有这个钱怎么生活，对不对？可是现在只有哪一个城市调了？只有一个城市，就是你们讲旧金山，旧金山他调了，他调了之后呢，诶，他的经济变好了，违反经济学的原则，因为经济学永远告诉你调高最低工资谁最反对，商家嘛，就是这个 merchant 嘛，啊，我都请一些最低工资本来7块2毛，我现在给我提到10块，那我成本这么高，对不对？调高工资到底对经济会不会有伤害？你们要是看看，就是在 San Francisco 一个有钱人，我忘记他的名，他 pose 一边，我觉得非常好的观念，他证明他不是鱼丸人。他第一个骂所有在金字塔最顶端这1%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鱼丸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陷入一个迷思，就是说这个钱就是我的，他不会去养他的 customer。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你让你的顾客变得更有钱，他才有可能再继续买你的东西。你今天要是拿到了钱之后一直压低他的薪水，就最后他买不起你的东西了，最后你就会失去这1%的地位，因为这个社会最后要来革你的命，你怎么不会先把这些钱先散一些出来，把他们养肥一点，他们才不会来 against 你呢？这个就是他骂他们这些是鱼丸人，这个讲法对不对？对，但他当然他不是用公益的方式出发，他是也是为他自己的自私的，但他讲的是对，一个社会必须要有那个能力去让顶尖的掌握经济资源的这些人，让他们不要成为鱼丸人。但是很可惜，他们还是鱼丸人。全部绝大部分的社会，他们抓到这个权利之后，想办法就是压，他可以跑，他可以把好的东西都拿到外国去，但他就是压你，压你，压你。鱼丸人吃饱，经济问题。丑恶女子出家，这是什么问题？ 这是什么问题？这是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你们不要以为是这边讲什么丑恶，他的意思是讲那个心很坏的，心地很坏的。我们讲一个女人很美，她不但要长得美，还要怎么样？希望她心要美。这边在讲的并不是外观的，而是说这个人她是没有人任何人喜爱她的，心地不好的人，但是她却还可以怎么样？她还是可以有人家呈现的 marriage 啊，不是吗？现在不是这样子吗？你看看特别影剧界的杂志、影剧界的新闻，你看一些人他们可以娶了又嫁，嫁了又娶，办世纪婚礼，到海南岛去办什么婚礼？ They look so good， 这是一个社会价值观的问题。我才不管你是好人坏人，反正你有办法，你就有办法嫁到这样的人，你就有办法娶到这样的人，管他的心理是好是坏，靠着权势可以用各种权势去做这些所谓的嫁娶的事情，这个是叫做社会价值的扭曲。丑恶女子出家，最后一个不用我讲了吧，悲女接续祖母，够乱的了吧，现在社会够乱了吧，家庭问题、小三问题、情妇问题，这在美国你说哎，我们美国不会，我跟各位讲，特别是男士，美国不会，是我们没有那个环境，有那个环境你照干。不要以为你旁边这位先生哎呀真好，在美国，对的，在美国比较安全，你换一个环境，不是他心好，是没有那个环境，没有把他撩起，人都是罪，你那环境聊起，所以不要去笑你的同事说哎呀回去同学会哎呦他们怎么乱成那个样子，我都还好。我回台湾真的开始感觉就是这样，我高中同学一问我是有点 shock， 三分之一了，就是参加来的人三分之一了，当然还觉得来的人三分之一离婚了，离婚了，我吓一跳，三分之一离婚了。现在有些再婚，有些没有再婚的事都讲不出来，不讲家庭的事情，三分之一很高哎 ，really shock me， OK， 所以我心里在想，还好我躲在美国，因为这些人里面很多在读书的时候是比我更好，更就是我各方面看样样赢我的啦，那他怎么搞成这个样子？那不是我们强啊，是因为我们在这边讲，第一个我们信仰，第二个我们在这个环境，很多人。能问我们的美国的男士就说诶你们那边听说都没有什么啊，晚上都没有什么娱乐的地方，那我不是请问你，你们要是招待朋友要是来这边，他问说诶你们这边晚上有什么娱乐地方，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我曾经回答过，我可以把我的 answer 告诉你，但我想先问一下你们怎么回答，就啊你就说我们这里没有啊，残血、啊、那这个 answer 在我们那边没有，我们那边不好意思，我比较大的城市来 Houston， 我告诉你我的 answer 是什么，我说有啊，但是我不知道那个门路这边有没有，当然有啊，当然有，只是我们敢不敢去，不敢去，有没有那个门路，没那个门路。你有没有曾经在美国有些 city 你看到说看到哇这边好多，哎呦可能好像是一个酒馆、欸、哎呦那好像是一些那个老外他们这样子在进去，你即使心里想说进去干嘛干嘛会怕，有没有？有没有感觉？这是在 protect 我们，不是你不爱，是你怕而已、啊。那个环境，悲女接续祖母，一个家庭的混乱，婚姻的价值低落。现在好像一个成功男人，他要是没有说有个小三还有什么样，表示他好像不是很有办法，对不对？所以前一阵子我看到有一个很知名的一个这个莫言嘛，好，莫言听说前一阵子才来，对不对？是不是来你们这里？我刚才听到消息啊，莫言呢？莫言他曾经写过蛮有趣的句子啊，应该是他写的。他说他很佩服那些年轻的时候陪着老公一起吃苦的女人，他很佩服这些年轻的时候陪着老公一起吃苦的女人，但是他也佩服那些到老了陪着老婆一起享乐的男人，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其实男人到老才要看，很多太太都是含辛茹苦，特别我们这一代，包括我自己，我们念书的时候，太太先去工作供我们，然后让我们读书，然后后来这些故事太平常了，读完可歌可泣，你听太多，但是真的相对来讲比较少。到了老的时候，这个先生可以了，有成就了，他是为了陪伴这个法妻， 为他曾经做牺牲，陪他好好的过最后这段日子，那个才伟大。哎，这个叫做卑女接续祖母的反向操作。这个事情现在很严重，我们可能在这边比较没感觉，但是综合起来，这四件事情是末世的警讯。所以不要认为说雅各在讲这个东西好像只是他们那个时候的顺口溜，不是，他在提供从政治、经济、社会与家庭都可以看到，这世界已经在朝一个 ending 的地方走。这些事情在过去不行的，你知道，在古中国古代就好，卑女接续祖母是不得了的事情，他被打死的，你怎么可以？除非是真真正正获得整个宗族的同意，这是一件完全是乱伦的事情，你不可以这样做，太过分。但是现在无所谓。好，那在这个乱世里面该怎么办呢？我们只是把问题点出来，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那就不像是神讲的话。所以呢，神他就托着雅各呢，能够讲出以下的这解决的方案。以下解决方案，大家读，先读在心里，不要太害怕。好，他忽然会讲到四种动物，来，我们一起读经。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蚂蚁是狐狸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帆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守宫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这很奇怪，雅各的思路跟我们正常人不太一样。当我们提到这个就实地震动的问题，你后面只要要讲解决方案，你要给我们讲清楚，就忽然他好像玩家说就是转了一个弯，他忽然跟我们讲起动物奇观来了，介绍了四种动物，而且这四种动物它们形体都很小，而且它们都非常的软弱的东西。我待会女生你们刚刚吃饱饭，但是你会看到一些图案，你只要会吓到你就不要怪我，因为我们今天是讲动物奇观哈，不好意思，我先跟你们提一下啊。他却拿这四样动物来劝勉我们，我们信神人在这样的乱世之下应该要做这四个小动物。这四个小动物你们应该都看过吧，蚂蚁看过吧，请问沙帆是什么？蝗虫你们知道吧，啊，手工带老一辈人知道，有些年轻人还不知道手工是什么东东。那我们今天就来动物奇观看一下哈，每一个都有它的特色。神透过雅各的话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是蚂蚁，蚂蚁这个时候它在干嘛？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它在预备粮食啊，它把吃的东西弄起来，那一颗一颗不知道什么东东，我不知道啊，反正。蚂蚁表面上是看起来很无力，对不对？但是蚂蚁却可以背负比它身体重好几倍以上的东西，它可以背得动。看起来一踩就死，一捏就死的蚂蚁，其实它能够负重的能力比我们人类都强。我们人，我问你，你只要是180磅，你能够背起80磅的东西吗？大概都没办法。来，40磅就差不多了。来，80磅你不见得背得动，但是蚂蚁却能够背负比它身体更重的。哎，它不但有背负的能力，它在夏天预备粮食。什么叫做夏天？夏天的时候粮食很多，它在有的时候它会去怎么样储存？我们现在算不算是有的时候？算不算？算不算？算。你我们现在这个粮食不是指我们生活中吃的喝的，你今天可以听到，你今天随便网上一看就可以哦，享受这个谁讲的哦，一些名讲员。我来之前看了一下，你们过去来这边都是名讲员，说我有点吓到。哦，我还问桂吉兄，你找我来？你们有远志明，有这个，还有哪一位？哎呀，陈坤华那个我都知道，他们这些都是名讲员。我们很容易就有这些名讲员的资料，很多人给我们留下很好的一些东西，都很 available。这是很 available 的时候，夏天你有没有在预备粮食？你有一天你没有时间，你没有心情，你没有精神，没有那个环境让你再去想神的话，在神的话里面站立得住的时候，你那时候在想说没有没有怎么办，那就是你活该，你以前有时间的时候不去预备。神他是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个人类最终结局的时候，这个乱世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像蚂蚁一样，在我们还可以有的时候先把这些属灵的粮食预备下。 还有一种预备粮食是很重要，这是我是在贵弟兄家可以看得到的。他们预备什么粮食？在孩子面前，在孩子面前要有一个属灵的榜样。什么榜样？我不是说在家里哦，爸爸脚永远不敢翘起来，妈妈永远是哦梳妆的很整齐的，不是这个东西。给孩子的资产是要让你的孩子看得懂，你到底当基督徒是在当什么意思？你让他知道你在干嘛，这个叫做为他预备粮食。对他来讲，他清楚基督徒是怎么样。例如说，你做一些事情，世人来看觉得很 boring， 不需要做了。但你的孩子能够在你身上看到说，哎，你愿意做这个事情，他有什么意义？让他真的为他在夏天储备粮食，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代，我们 next generation 还有多少人在世界更混乱的时候，他可以站立得住啊？他可能站立不住，他没有典范看啊。我搞不懂，你跟我讲哦，我妈妈都是基督徒，那他们怎么样？我看不懂他们在信什么。礼拜天去教会，你要这一代，你要这样的下一代吗？还是你要预备粮食？这是神在很透过雅各的话，你看我们看起来很无力、很软弱，可能每个礼拜我们只能做一点点的事情。可是你要想，一点点的神的话的储备，一点点在孩子面前能够让他看得出来我们到底在干嘛，这个都叫做什么？预备粮食，很有价值的。虽然看起来很软弱，对不对？他会说：“哦，爸爸，你又没有上台讲的。”我告诉你，站讲台是最简单的事情，一讲就好了嘛，对不对？还大家羡慕的眼光。难的是什么？预备粮食。你做的，人家外面人看不清楚，只有你自己家里最 close 最接近的人，他才知道你到底是在干嘛，你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叫做预备粮食，很重要。约书亚记。神晓谕这些要去攻打要过约旦河的这些以色列人，走遍营中预备食物，三日之内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是你们为业的地。所以预备粮食是为了一个应许，我们不但为自己预备属灵的粮食，为我们下一代预备属灵的粮食。神要给我们东西，要进去之前我们一定要有这个预备，不然我们进去之后会一无所获，手足无措。不要等到有一天你忽然觉得说哎呦，孩子不对了，我要告诉他应该怎么样才是一个基督徒，结果你那时候想说我到底要跟他讲什么，我到底要怎么办，我有没有言教身教，我讲的都是我从来没有做的，你怎么开了苗口？你要预备粮食，因为那一天会来，而且可能很快就来。因为我们的下一代现在一旦他大学毕业到这个世界上面，他可能回家都很少回家，你还对他有什么影响力？对不对？在座各位很多你们都来这边读书的，你现在你爸爸妈妈在太平洋另外一端跟你讲说哎呀你要小心怎么样啊，好了好了，对你有什么影响力？你扪心自问哪有什么事情说哎呀我这样做爸妈会怎么想？很少会这样子吧，啊，大概有也是少数，这世界是这样子。你问我，我年轻的时候我从没想过我爸妈会怎么，我也没。所以预备粮食非常的重要。第二个，这个叫做沙帆啊，看起来一副很无辜的样子，对不对？沙帆就是类似土拨鼠，土拨鼠你们知道吗？类似土拨鼠。好，沙帆，神要我们学沙帆呢，这个实在是看起来也是其貌不扬，那为什么要学它？沙帆是软弱之类，却在怎么样？磐石中造房。它是一种很软弱，它你看它软软，也不是很强的。这土拨鼠你看到那个老鹰一飞过它就会躲起来，它不是像那种展翅飞翔的鹰，非常软弱，但是呢它却有一个长处，它很会造房子，它会找对的地方造房子。它怎么样？在磐石中造房，就是它呢虽然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动物，但它却知道挑选在哪里造房，在哪里做建造的工作，它有这个眼光，这种动物。 OK， 然后分析一段圣经来看，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八节，主耶稣基督说，一个人，一个真正有根基的基督徒，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什么？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到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这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这个沙帆他看起来软软弱，但他聪明，他知道他要建造的话，他要在那个磐石上面建造，而且要建造什么？建造教会，建造属于他这个群体的一个居所。所以他可以很软弱，但是他住的地方很强， 人家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人就是这样子。基督徒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打不死蟑螂啊，打不死。你们看保罗书信，保罗跟一个后书，对不对？他就是打不死，虽然好像看起来死，他还没死。那一段句子你可以去看。那所以沙番他有这个特色，他知道他要建立在磐石上面，而且他清楚知道磐石是什么。这是神他非常要我们要做，我们要在建造上面很专心，自己软弱没有关系，但是要建造在对的地方，在建立在基督根基上面的教会，这是建造沙番。所以你可以不喜欢沙番，但是他在这方面的眼光。再来看还有这叫蝗虫，蝗虫让人家看了真的是很害怕，对不对？我是听人家讲说，以前古代农人要是听到蝗虫过境，哇，听说声音都很可怕，他们的翅膀的声音一过，把你所有的农作物都吃掉，这么可怕的种类。蝗虫伟大在什么地方？蝗虫没有君主，却怎么样分队而出。我今天问你们，你们教会的 leader 是谁？是谁？这位弟兄，这位弟兄，这位弟兄。我们做什么事不是说希望有一个 leader， 一个君王来带我们吗？对不对？假如这个 leader 不对，那我们没有好表现也不要怪我们嘛，对不对？反正你应该出来带了，你是我们的君王。 We need hero， 哎，我们需要英雄来带领我们，对不对？国家主席现在是习近平，他要是扫摊做得很棒，我们给他掌声，国家可以带起来。万一后来他原来一场空，他有个人政治目的，哎，这个不行，我们再等下一个。这不是吗？这不是现在中国政治的看法吗？蝗虫没有君主，蝗虫很奇怪，它不需要领头羊，它不用，因为它已经有领头羊了。他们却怎么样？分队而出。分队而出干什么？我先把圣经的话给各位，然后我再，神拿蝗虫来当这个神的话语，把蝗虫来当做一个末世一个软弱的代表。但是我们应该学习它的什么？因为它不依靠所谓的君王来带领他。诗篇146篇他讲，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不要去依靠那个君王，他这样来带你啊。我们依靠什么？依靠神，才能够施展大能，践踏敌人的土地。践踏敌人土地就是我们这个真正的利益。那我可以跟你讲为什么蝗虫很重要啊。我可以必须讲，我这四种动物里面我最喜欢蝗虫。那当然我可能我长得像蝗虫 OK。 蝗虫在那个美国的那个卡通里面，那个叫什么 Bugs Life、right? 里面那个蝗虫其实很 tough、啊、就是那个样子，对不对？我为什么觉得自己是蝗虫？因为我们信主到现在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 ABCDE 的 test，所以我们信主其实的过程就是 ABCDE， 而且这是 ABCDE 是我们的一个信主的过程。假如你今天你觉得说我当了基督徒，然后到底接下来我要干什么你不知道，我就记得 ABCDE。 信主的 ABCDE， A 是什么？ Acceptance， 接受嘛，你要先接受神嘛，对不对？对不对？接受神之后呢， B 很简单， Baptized 嘛，你要受洗嘛，对不对？对，刚刚我见昨天有一位姐妹，她跟我说她信了，她说她有点时间，我说尽快，你在一年之内赶快怎么样，赶快受洗，信而受洗本是应该的。所、so、以 A is what acceptance， B baptism baptized， what C 受洗之后就该怎么样 commitment， commitment 中文不要翻委身、啊、委身其实不太好听，委身好像你很委屈，你们就说、哦、我就委身于什么，好像好可怜。我觉得 commitment 就是说，怎么讲，我这次中文还真的不好翻。 commitment 就是说，你既然成为基督徒，你就有一个心智说 I have to do something， 一个立志。一个人最怕没有 commitment 嘛，例如你们教会，例如说你们有很棒的这个青年的这个乐团，一开始说好我们来弄，但是最后要弄不弄，到底要不要弄？要弄不弄，没有 commitment。 要 commitment 就好，今天下雨明天考试我一定要来，这个叫做 commitment。 A B C， C is commitment。 对基督徒来讲，没有 commitment 你哪里都做不了，你永远就是礼拜天基督徒，可能最后礼拜天都不来，那叫挂名基督徒。 A B C， 到了 C 之后你说诶我有 commitment， 查经也好，我对神的话有一个追求，我对服事有一个 commitment， 我觉得这是我该做的，不是我在讲甘心乐意，不是说哎呦那个贵弟兄我叫我一定要来，对不对？不去那他到机场接过我，对不对？我就来这么一次，下一次不要来了。那当然就没有 commitment。 你有 commitment 的 ABC 在第一是什么？ Disciple， 要成为门徒的训练，我要有一些门徒的训练。开始你要知道说，不但查经之外，你的服事要开始知道这整个信仰里面更深层的东西。你愿意 dedicate 你自己，你愿意跟着主走，你愿意成为神主的门徒，不单单是一个信徒。门徒是一个 life commitment， 这已经走到第一了，那剩下就只有一个一啊，然后后面就没有了。一是什么？ evangelism， 传福音，福音工作， A B C D E， 一后面没有了。我自己非常 不很阿门别人讲说信主，我们现在就是说我在灵里面要操练，然后花很多时间。我不是说做灵里面操练不应该该做，可是那个绝对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 evangelism。 你可以还不够成熟不够好，但你只要有 commitment， 你有一个门徒的心，你可以做好你的福音工作。那是神要求我们福音工作。蝗虫像不像福音工作？像。带领我们去传福音的是什么？是神。没有什么人特别什么安排什么，但你有那个心，你就诶大家可以出去就出去。刚才今天中午的时候跟年轻人分享，有时候我们去做福音的工作，说实在话，我就跟一位弟兄说实在话，我们都是蝗虫，蝗虫等级啊。因为路上我就谈论一些信仰的时候，也是有些东西，我知道圣经有的时候有些东西真的是没有答案的，你不要硬找一个答案说一定是这样。 OK， 不需要去争辩，反正到那地方，反正神还没有向我们开启，我们的智慧也有限，我们也不是很多人他会跟我说原文是怎么样，我们原文，我们的英文都不见得很熟，还原文，对不对？而且那些常讲英讲原文，我告诉你，他也是看别人讲原文是怎么讲，他再来。所以不要太信任这个所谓的原文。这世界上真正精通古希腊文、真正精通古这个希伯来文有多少人？那些精通学者真的他就看得懂圣经？好，这个你们不要太被这个迷失掉了。但是我只要告诉你，有时候圣经里面就是只看不出答案的那个就是答案。就那个地方，神是自隐的神，就是你到这里就好，你不要再跨一步过来了。你们当父母呢，没有这个经验吗？当孩子问你说：“爸爸，你一个月到底赚多少钱？”的时候，你会告诉他：“哎，我一个月薪刚好4932块。”你给他看吗？你不会吧？你通常会讲说：“你问这个干什么？我们家里够用就好了。”啊，再多问一点：“爸爸，你赚的钱有没有比我小学的老师多一点？”你要不要说谎？我问你，你当一记录，我有这个问题，我的孩子都问过我，你要不要说谎？你要说谎的话，就是说啊，没有，都一样，没有，你明明薪水就比他小学老师多啊，你知道，但是你又不想告诉他，让他觉得，诶，我们家很有钱啊，那你接下来明天就要乱买东西啊，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东西你会认为你这个年纪，你跟我的，你对我的认识，你到这里就好了，你要画一个线。因为再过来不是会对你不好，不是说有什么虚假，而是再来的东西，有些东西你知道对你现在要搞清楚不见得对你有帮助，对不对？所以我通常，我记得我孩子问我这样的话，我都是用方法我反问回去，我说你为什么要知道我没有比你老师过的那个钱赚得多的，问你 Why do you want to know？ 你倒过来问他，就你就带一带，他后来就不追问我了，所以我也不算说谎吧，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们的原则要知道，神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灵巧如蛇啊！啊，你有时候东西就我们必须要的，就要有一个 boundary。圣经的话也是，有些地方它就是不要让我们再靠过来。你怎么辨已经看不出来真相？那查经的时候就停在那里吧，不要再你来我来说，我去查，我去找谁来，我去问谁，我一定要讲过你，就停在那里。大家都这么聪明，要是三四个人变来变去还都没有答案，那当然没有答案。不用去想说，哎，找唐崇荣来，找谁来？他可能会，他们那种等级人，他一定会告诉你，哇，这个事情归正学院，我们这是怎么样？他讲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神，讲话怎么？可他确定他讲的每一个是对的吗？ 很危险的、啊，很危险。所以呢，我们是知道说，所以福音的工作 A B C D E， 真的各位，我们的目标是在 E， 我们即使一生停留在 E evangelism， 那是神要我们做的，就停在那里。但是我们就像蝗虫一样，你今天要是问，哎，你们是不是有哪一个头传道人来告诉你们该怎么做？没有，对对，真的没有吧？哦，我们就是联络起来，那都可以，就像一群蝗虫，大概知道飞的方向，找一下大家会飞，但是我们真正领头是谁？是耶稣，主耶稣基督，这是对他的一个爱的回应，就是这样而已。没有一个真正说，哎，拿一个名目，然后真的他来，哦，你这个牧区教区你该怎么做？没有，这是蝗虫。所以我是蝗虫，我也蛮喜欢蝗虫。好，最后一个手工是长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说的蜥蜴。为什么蜥蜴会叫做手工？就是因为这个事嘛。蜥蜴软趴趴的，那个尾巴被一剪掉还断掉，它还会动的，对不对？挺恶心的东西，女孩子看到蜥蜴都是尖叫的。我很少看到女孩子遇到蜥蜴说：“哎，好好玩，我来玩蜥蜴。”大概不会，对不对？手工，手工，你看他用爪抓墙，这一副很无辜一样。你看到手工是不是想打他？一副很欠打的样子，对不对？可是他是住在哪里？王宫。所以他这个动物的名字由来为什么叫手工？因为他这个动物的特色就是这样。我必须跟你们承认，我家手工很多，非常多，特别是在那个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那个墙壁是 stucco， 我经常那个建材，你们这边北部比较少见到，它不是砖，它就是一种喷上去的东西 stucco 这种建材呢，那夏天呢，大概这些是冷血动物嘛，那他们大概白天太热，所以他们傍晚的时候他们就会爬出来，哇，我那个门上面常常四五只在那，那我就是接小孩子回来，你知道女生一看到就是一片尖叫 ，daddy 怎样，那我就要先打他们，把他们赶走，然后门才进去，不然怕一开门他们会跑进来，对不对？那女儿每次都说，就说叫我要去买东西去，就是杀他们，就是什么 chemical， 我都跟她说不要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哈，这不是我信主之后才知道，手工这个动物，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动物，它会挑好地方去住。你们家哈，要是发现常常有这个小只的，就所谓壁虎或者是这个我们说四脚蛇呀，它 whatever 名字，你们家看到的时候，这表示你这个家是好的。他们在古代，他为什么会挑皇宫？你知道古代只有皇宫，他会用真正石头的建筑，好的建材。这种动物奇怪，他要挑地方，他会挑好地方去待，所以他叫做手工。所以我在跟我女儿讲，我说这个表示。我们的 house 是 good quality， 他才来手工啊，不要笑手工嘛，哈，这个手工很聪明。那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样？我们基督徒自己很软弱，我们要不要挑好的地方待？好，我给各位两段经文，诗篇二三篇，我想大家都很熟了，大卫的诗最有名的诗，最后一句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哪里？耶和华的殿中。”你住在哪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手工他知道别的地方不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最稳。我不好，这个宫殿很好，不会出什么状况。我的房子手工爱来，因为他觉得安全，觉得好。你想看你们家要是蛇鼠一窝，里面又有蛇又有老鼠，手工绝对不会来。所以他来，我这里没蛇，我这里没有什么老鼠，他才会来。就不要，以后看到手工不要打。你注意看到亚洲很多，甚至在意大利最高级的瓷砖，你们要是去做一点 Google study， 瓷砖上面最常出现的一个图案就是手工，连欧洲人都懂。手工是代表家里，你看那种你要很高档的家里，它那个厕所或厨房贴一排的那种很漂亮瓷砖，中间有一个有带花纹的，有没有？就是这个图案，手工的图案，它代表是王宫的气度，高档的。他在那，你不要看他软软弱弱，他知道挑好地方。耶和华的殿中是最高档的，我们要有那个认识。二十六章，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住对地方，找对地方。好，我把这四点综合起来，复习一次。预备什么？灵粮。建造什么？教会。依靠什么？依靠我们的主。最后呢，我们要居住在神的。 这是我们基督徒软弱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做的四件事情，可以在这个乱世里面我们得以得到主的称赞。 ABCDE 不要忘记 E， 依靠主，我们可以像蝗虫一样出去。最后哥罗西书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这句话大家都很熟，可是大家曾在后面这句话没有再继续念。我的能力就是主耶稣基督告诉这个保罗在人的软弱上怎么样，保罗他说是的，所以我更喜爱夸耀怎么样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们基督徒其实让人家感觉软弱 is fine， 可是我们做的事情是很坚强的，人家觉得我们看起来没什么很软弱 that's ok。 世界上的英雄常常他们都不是基督徒，对不对？ Steve Jobs 不可知论者，他们是不可知论者。什么叫不可知论者？这世界上有一个神，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 Don't tell me Jesus is the only way to the God， no， 这个叫不可知论者。谁也是不可知论者？ Warren Buffett， 这些是美国最聪明的大家羡慕的英雄，他们一清一色都是不可知论者。你说他反基督吗？也没有。可是他这样子他的英雄形象，我们呢？我们好像被人家笑，基督徒里面一有什么事情，大事小事就抱神的大腿，抱吧，手工，抱着耶稣基督，抱着神的殿。最后，说文解字，强，你看这个字看起来就很强，对不对？强这个字我们拆开来，左边是不是一个弓，右边一个口跟虫？哎，什么叫强？弓代表什么？武力。哎，你是一个靠着武力就出着一张嘴去霸凌人家。从这个字，在古代武松打虎，他说我、哦、到了井冈山一只老虎跳出来，他叫这些老虎什么？大虫。什么是强者？这世界上什么是强者？靠着武力，靠着他一张嘴做不利的事情，这叫强。就居然我们常常动不动到什么孩子，你要强，你从小就要强过别人，你就是一直在 curse 他，你就是靠武力，靠你的嘴去剥离人家。但我知道你没那个心，但是我们强的是我们的文化太把这个强捧得太高了。孩子你要坚强，我要再更坚强，坚可以，强一定要。反观弱这个字，弱看起来就很弱，那我告诉你不要搞错，弱这个字在古代最起码我知道战国之前弱是一个很棒的字。中国一条很有名的河叫做弱水，对不对？听过吧？我没去过，但我听过弱水。弱水三千，我只仅取什么一瓢饮。弱水很弱吗？没有，弱水是一个大河，所以他说弱水三千，这是洋洋洒洒，只要一瓢我就能够饱。弱这个字一点都不是讲弱，弱这个字在拆开，你看战国之前很多很多人的名字里面都有这个弱字。孔子20岁，弱冠。因为弱冠为什么要用那个弱？弱其实不只是一把弓，它还两把弓。弱的人本事是比强的还要强，强只有一把弓，弱有两把弓，但他不用，选择脸上这两撇，这个叫什么？装饰。所以弱在古代的意思叫做装饰的弓。一个弓你可以本来用在战场去杀人的，但是你现在不用它，有那个能力，你把它挂在墙上，还用羽毛去装饰它，这个叫弱。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你很有才能，你很有才干，你有绝对有当这个乱世英雄的本事，但是那个神不见得是要我们走那个路，我们可以选择做这个 that's fine， 没有人会 look you down。 挂在墙上两把弓，你比一把弓的墙还有本事，但是我们是用我们的平和我们的软弱来遮盖它，让它成为一个弱字。所以呢，弱这个字在你只要看战国之前的人名，很多名字里面都有弱这个字。 OK， 所以不要小看弱这个字。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我们大家低头。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看到你给我们提示了四个非常软弱的动物，在这世人来看都不是英雄表征的动物，但是你却希望我们来学习，因为这真的是一个末世，主你把我们放在这个末世的地方，因为你知道我们靠着你，我们能够照着这样子这四个活物的特色，我们可以预备我们属灵的粮食，我们可以建造教会， 我们愿意来倚靠我们的主耶稣来做福音的工作，我们更愿意居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你告诉我们做完这四件事之后，我们在做这四件事的当中，我们也可以面对这世界上不管政治、经济、家庭、社会各方面的混乱，我们还能够站立得住。即使这世界上人看我们很软弱，但是我们心里知道，我们靠你我们就得以坚立，靠你就可以得以刚强。因为到最后见你面的时候，你要问我们的不是看我们在这世界上有没有像项羽这样的丰功伟业，或者说这世界上成功人士所做的一切，你要问我们，我们粮食预备了没有？你要问我们在这地上建立教会了没有？你要问我们福音传了没有？你要问我们是不是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从来没有动摇的居住在神的殿里面。主，求你常常把这个小四个小动物放在我们心里，我们每一天的过活真的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子来。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